来到营养师休息室，我是 Abby。 这几天食欲不振的关系，所以就是吃的就不知道要吃什么，所以与其这样我都会自己煮，因为就想要清淡，也不会想要吃什么油腻腻的东西。于是呢就这样几天，我发现我那个就是有一点比较容易精神低落，我也找不出我为什么不开心，可是就是有一点没办法兴奋起来。于是呢我刚才下午又出现低于可能一个基准线，我就觉得说不行，我怎么会那么沮丧，然后我就去吃一下冰淇淋。其实我不想吃，可是我就为了想说可不可以好一点，我就去吃。结果吃了大概过五到十分钟吧，我就觉得好像人比较嗨一点了。你有这种经验吗？
有，我就上班像寿司店的时候，你要站着的一直做东西，你没什么时间吃的时候，真的会这样。
没时间吃，然后就塞一个糖啊还是甜的东西这样。
我就会自己捏一颗寿司，豆皮寿司。
那真的是一种就是快速充电的感觉。
嗯，
好，所以对你来说也是有提振精神的效果。
有。
怪不得我之前有一个妈妈学生，她在菜市场做事，然后她就说她真的有时候忙到呢，她只好吃巧克力或是糖果。然后那个时候我听啊，我会觉得说真的有需要到这样吗？可是当我自己就是因为吃太多天那种清淡的食物了，可能也是属于低电量的时候，这么做就让我很有感
有差，尤其还有怀孕的时候也会很容易低电，然后就是需要补糖果。我怀孕的时候真的是叫做 craving， 真的
渴望
吃糖果。
那你会真的去吃吗？
有啊，因为我有一次就是觉得说那个糖果不健康，然后我就真的有一次晕眩，然后必须赶快坐在地上要昏倒的感觉。
这么严重？
嗯，就是只有一次而已啦。然后后来就有点害怕，想说那身上还是要准备一点，就是可以快速补充的东西。
对，就是即使说我们没有到糖尿病或者是疾病的程度，但是偶尔的低血糖还是会造成很多的不舒服，需要及时的补充
嗯，没错。
好的，那我真的是觉得身体素质的差别，因为我平常身体素质可能真的比较好，然后比较容易耐饿，我都可以一天上可能两三堂课，然后才去吃饭什么的。但是一般人可能不是像我们这样职业在做运动的行业，所以就只要一点点的改变，就会有那种类似低血糖或者是能量不足、低电量的状态这样。
嗯，还有他平常就是有没有就是吃的本来就是很大鱼大肉那种，也有影响。还有进食的频率。
对，其实如果他原本就是吃比较多的，然后熊熊又吃这么少的话，身体那种察觉落差感太大了。
嗯，可能身体会觉得不对吧。
嗯，没错没错，是的，这真的是一个很有趣的发现。
反正就是感觉东西就是要循序渐进。
是的，要循序渐进，然后觉得需要的话就去补，但是也不要报复性的补充就好了。
嗯，没错没错。
真是不好意思哦，前面那一段是我跟我妹的对话，因为我本来想说测试看看之后，如果要看要不要采访一些同业的教练啊，还是一些朋友啊，然后做 podcast 的内容，想要把它更丰富一点，所以就跟我妹做了这样对话的测试。那当然这个录音的内容呢，也是我今天想要跟大家讨论的主题之一啦。那前面我刚才已经讲到了有关于说在你如果进行一个饮食吃的比较清淡，或者是热量稍微调降的这个过程中呢，也许你会觉得自己好像电力很弱，突然可能平常你的表现在 80% 的电量，可是你一这么吃了之后，也许你就吃少一点啊，正在减脂啊，或者你想说最近要吃清淡一点，然后你这个精神表现上面就会好像只剩下 60% 50% 那种电量。我在这几天就有这种感觉。那我前面录音的时候已经有讲过了，就是我的状况是这样，最近真的是蛮热的，热到30几度了。那我真的是很明显的感觉到自己食欲的减退到那种，就算是饿了，我还是不知道要吃什么，因为就没有想到，不能够有那种对食物的冲动，你知道吗？我不晓得你有没有这种经验，但是我近期是还蛮明显的，就连吃冰都不会想。反正跟我以前的饮食方式有点不太一样，不晓得是年纪到了还是怎么样，反正现在都推给年纪就对了。不会想要去吃零食，应该是说现在会考虑到吃零食之后会更不舒服，所以就会让我萌生退意，觉得说吃那个甜甜的东西我喉咙会很多痰啊，还是说我隔天会比较容易肿啊，而且也没有真的让我 感到更好，也许就是好那么一时半会而已，所以就不会想要去吃。好，那以前是没有想那么多，就觉得说啊，当下爽就好了嘛。现在真的是会想比较远，所以反正这可能是我比较不会有冲动去吃那些有的没的。好，那拉回来，我就是最近食欲比较退了嘛，然后就想说啊，吃个舒服，吃个营养就好，所以我就到家里煮这样子。那即使是我可能上课运动量还蛮大，一天就是三堂有氧这样之类的啦，但我还是不会说想要去吃个 buffet 啊，吃个简餐啊什么。现在那种冲动真的是比以前是少蛮多的。Anyways，那我就经过了这几天，大概有三四天的时间，我都吃的真的是相对清淡，相对少。然后呢，我也同时的觉得，而在我没有要工作的时候，因为工作可能还会有这个肾上腺素的分泌嘛，你会备战状态啊。好，但是在我没有工作的时候，哎，这种觉得无精打采、提不起劲的感受呢，特别的突出跟明显。我就察觉到说，奇怪，我为什么觉得有点忧郁了起来呢？又没有人惹我，可是我就觉得甚至有点想哭，你知道吗？不行啊，你不能真的去哭还是怎么样啊。我跟你讲哦，我不知道有没有跟你分享过，就是身体的一些表情跟反应其实是会影响到你的心情状态的。就是如果你是一个喜欢摆臭脸的人，或者是你喜欢很防卫性的姿势啊，或者是你就是脑子一直回想一些不美好的回忆，其实那个都会加深你的负能量，加深你的负面情绪，你就是不断的在跟大脑重复的演出这一段，那你的心情就会更糟糕。所以我就有提醒我自己说，如果我察觉到我是当下不开心的，我就不要再去联想说是不是谁那天讲了什么话让我不开心，还是怎样怎样，我就不要去牵拖了，不要牵拖一大堆了，反正赶快做一些改变就对了。所以呢，我想说，哎，还是不然我吃一点甜的好了，然后就去吃冰淇淋，哎，结果就真的好多了嘛。那为什么吃冰淇淋会好多呢？原因就是在于它是甜食。其实你在这个能量比较低落的时候，也许你是血糖相对低，那你吃一个高升糖的甜食呢，它能够短暂的让你恢复一下。我想是这个样子啊，我的状况是这样子啊。好，那我们就进入主题齁，不要再用这么松散的方式来跟你聊这个话题。好，首先呢，我要讲的就是在我们要进入饮食控制，比方说你要不论是增肌还是减脂，当然大部分我的客群是减脂瘦身为目标的啦。好，那这个热量呢，肯定是会被剥夺一小块的，因为我们要创造热量赤字嘛。也许你原本吃1500大卡，会不会太少？好，1700大卡呢，可以维持你的现状。好，但是我们为了要减肥嘛，要掉个几公斤，好，或者是不要说体重而已啦，掉一些脂肪，好，体脂肪，那一定是需要创造一些能量的缺口，你才会把身体的能源拿出来用。所以呢，在你要减脂的时候，你的热量可能一天会比平常再减少个200-300大卡，那比较极端的可能会减到500大卡，其实这是蛮多的。 Anyways， 你的身体一下子呢吃的比平常还要再少一点，这个期间其实身体是会需要适应的，它会察觉到说，嘿，主人放饭的时间明明会给我800大卡，结果他今天只吃500，那相对应的可能就会影响到这个内分泌系统，还有我们的消化以及饥饿跟饱足感。比方说你吃的比较少了，那个血糖也许就会比较快减退，那身体察觉到热量比较少了，也可能会促进比较多的这个饥饿素，好，它会希望你要再去找热量给身体。那么跟情绪有相关的，像是血清素跟多巴胺呢，在比较饥饿的情况之下，或者是热量不足的时候呢，它也可能会下降，那就多多少少可能会影响到心情的部分啊。但我知道大家其实听这些原理啊，这个机制啊，其实会觉得蛮有趣的。不过我们要注意哈，这个知识不断的挖掘下去，虽然很有意思，但重点是你得到了这么多复杂的资讯，也要能够应用在你的身上，能够解决你面对的问题，那才是真正有帮助。因为我发现很多人他可能会为了去收集知识而掉入一个坑，然后他已经忘记他原本要干嘛了。所以我们今天要处理什么呢？是处理说，哎，我们在转换饮食的过程中，如果遇到了心情低落会有这个精神不振的时候该怎么做？是这样子的，其实精神不振跟情绪低落啊，它不一定是食物的原因， 但我今天当然是基于营养师的身份呢，给大家提供的就是有关于食物的资讯。那我是要提醒大家说，关于这种症状啊，它的原因是有很多的，你还是必须要回想一下有没有其他的可能，像是生理期啊快要来的时候，或者是生活中真的有一些压力在，或者是你睡眠不够，或者是你有一些疾病，所以才产生这种不舒服的感受，这个都要稍微去联想一下。那我们就来进入说，在饮食上面能够怎么帮助你的心情稍微可以好一点，精神稍微提振一下哦。首先当然是热量呢，它这个缺口你不要一下子拉得太大。比如说营养师跟我说明天开始减肥，我就开始呢早上只吃两个蛋啊，中午啊就吃一盒沙拉，那种真的是太极端了，跟你原本的饮食差太多。好，一定要循序渐进啊。我觉得是这样，有的时候我们不一定要制定一个非常周详的计划，而是从你原本就有的一些不良饮食习惯给它剔除掉就好了。我很多比较顺利的学生他都是这样子做的啊，早上的甜的东西先换成不甜的啊，下午的那个饼干呢先换成水果。哎，其实就只是这么小的改变而已，你不要一下子腰斩。好，这样子的话你的身体适应会比较舒适一点。好，所以说回到你的热量不足，我们一开始呢可以先创造一个可能200大卡的赤字，而你觉得说你的身体是耐受得了的，而且你还是觉得说表现都没有影响，那也许你就可以挑战稍微再多一点点，然后并且去配合你的体态进度观察说这个是不是 OK。 好，那当然我们在饮食转换的时候肯定还是会面临到有一些适应的过程，就是刚才讲的嘛，你可能会有觉得好像有点疲惫觉得精神不济，那这个时候其实适时的补充一两百大卡的小点心真的是没有关系的，不要太自责就像是我自己的故事一样，我也许觉得冰淇淋它不是一个太好的食物，可是我就因为吃了它我也感觉到好很多嘛，那我也的确就只吃100大卡，大概一球左右。那我前面有提到我那个菜市场的那个妈妈学生啊，她也是原本是爱吃糖跟巧克力来提神，那她后来也跟我说她就改吃香蕉准备另外一个相对比较营养价值高的食物，那其实也可以解决它这个问题。大概的概念不晓得你有没有理解到了，好，就是第一个热量赤字呢要循序渐进的去创造，不要一下子就腰斩。第二个适时的补充点心是 OK 的，那如果可以的话当然尽量选择富含营养价值的点心，像是水果啊优格啊地瓜啊，这个真的是总比一些什么冰沙啊蒸奶啊蛋糕啊还要好的很多了啦，就要让自己慢慢的适应下来。那再来呢，我们也可以帮助身体呢去刺激内在的快乐激素，像是血清素啊多巴胺还有其他的神经传导物质，比如说什么脑内啡啊肾上腺素，那些东西如果适量的去释放的话是让你的心情会比较愉悦的。那哪方面的营养可以提供这一类的快乐激素生成呢？就像是 Omega 3的脂肪酸，比如说鲑鱼啊青鱼啊一些核桃啊亚麻籽以及维生素 B 群的食物，尤其它跟这个神经系统的保养也很重要。那维生素 B 群的话呢，它就是全谷类或是根茎杂粮，所以你把你的白饭白面包啊换成全谷杂粮类这样就 OK 了。还有一些绿色蔬菜啊以及这个豆类等等的。好，那再来就是蛋白质要吃的足够啦，那蛋白质就请你帮我注意不要吃脂肪过高的或者是那个加工类的什么火腿啊香肠那类，不要这样子其他天然的其实你挑你爱吃的就好了。那刚才刚好有提到这个鲑鱼青鱼也有 Omega 3嘛，那他们又刚好是蛋白质，那你不妨就一个礼拜呢吃个它两三次这样。那再来当然就是抗氧化的食物也很重要了，因为它可以怎么样你想到了吗？抗发炎啊减轻身体的这个压力的负担。好，当然就是一些天然的蔬果再来就是 DGI 的糖类其实适量的碳水化合物是真的能够让情绪比较平稳的，你不要完全不碰淀粉还是故意吃太少，拜托你就给我吃饭爱吃面包的话就是也是可以适量一点点好不好。那么 DGI 的好处就是它可以让血糖的起伏稍微比较平缓，刚才虽然我的示范是吃冰淇淋它可以快速升高，但是也要小心 你如果常常使用这种高糖的高 GI 的糖类啊、哦、食物啊，它起来的快，它下去的也会很快哦。所以我们不希望呢你的情绪像是这个午后雷阵雨一样来得快去得快这样子、哦、最近也是蛮多的、哦、要记得带伞、哦、反正呢、哦、DGI 的糖类、哦、是 OK 的、啊、那并且呢还要保持足够的水分哦，好不好？尤其是最近很热，其实我们身体如果流失掉 2% 的水分，你完全你整个那个动力啊跟表现就会减退非常的多了。不要小看你全身上下毛细孔出的汗，它那个水分流失呢在夏天是特别的明显，所以大家一定要保持好喝水的量。那我上次有个朋友就问我说对于喝水的看法，他问我说茶呀还是这个汤啊可不可以算成水。我自己是没有很严格，我觉得那个其实是可以的，就是无糖的茶气泡水啊，甚至是一些清淡的汤。但我们要注意到的是啊，这些茶饮啊咖啡啊，它们也同时含有利尿的成分，就如果呢它害你又尿尿尿很多，那是不是做白工、哦、那我有另外一个判断标准提供给大家，就是你可以看你自己的尿液是不是味道太重了，颜色太深或是太浊、哦、那可能代表你真的是蛮缺水的、哦、那甚至是如果你觉得你口渴了你才去喝水，身体已经有口渴的这个反应的时候，也代表其实是蛮缺的咯、啊、请记得一定要多补充水分、啊、然后这边补充说一下，我那个有一个减肥的学生啊，他最近皮肤真的亮到不行，我就跟他说你有没有觉得你瘦下来你的皮肤也变得很亮，他说老师我跟你讲，不只是因为减肥的关系，更因为我提醒我自己喝很多很多的水，我觉得是喝水才让我的皮肤的保水度比较够，才看起来比较亮，好，是这样的。所以有没有洗脑成功了吗？拜托赶快去喝水，我现在也要赶快喝一口。 好，那回到刚才讲到一些快乐激素的部分哦，其实运动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这些快乐激素呢，除了你可以透过帮它补充这个营养，是因为给它一些原料嘛，但是你料进来了，你这个工厂也要运作，也要加速，它才可以把它产出来，这些快乐的激素也才能够加速的产出哦，你才可以有感。那这个时候就要靠运动了。那么运动呢，会比较推荐像是做一些中高强度的心肺有氧的运动，能够更加速的帮助脑内啡的生成。那这个脑内啡就可以帮助你改善心情啦。那做什么运动呢？其实像是一般的慢跑啊、快步走啊都可以。那如果你真的是有运动习惯的人，做一些有氧舞蹈啊、拳击啊也都是很棒的哦。 我真的是要哭死欸，我突然发现那个，你有没有觉得现在音质不一样？对，就是因为我突然发现我刚才那一大段十分钟的录音，我接的麦克风不是 Mac 的麦克风，他不知道接去哪里了，所以真的很抱歉啦。那难道你要我重录吗？这样就变成我哭死。好，那就请大家那个忍耐一下，前面那一段可能讲话就是会盖盖的感觉哦，真的是我现在觉得非常抱歉耶，好不好？抱歉抱歉，希望不要掉星哦，这样掉星也太可怜了吧。经营 Podcast 怎么会这么难？好啦，回到刚才那个，反正大家哦心情不好要动起来了，我觉得我等一下就要去动一下，不然我有准了。好，我们第一个话题哦，就是讲说这个心情要好起来啦。你们听我这样子自嘲之后有比较嗨一点。我跟你讲，有的学生他说他就是喜欢听我在这里听我笑就会想要笑，真的。所以我们要尽量的正能量影响大家、哦、虽然说有一派的人说不要勉强自己开心，不要怎么逼自己怎样，可是根据我自己累积一些阅读啊，我发现你不行，你就是要逼自己快乐一点，要不然你重复让大脑经历那些不愉快的回忆呢，真的是假嗨耶，真的没有比较帮助啦。好，反正人生的长度就是那个样子，你也不晓得什么时候嘛，最近也是不要讲这种晦气的话。总而言之就是要珍惜当下啦。下一个话题呢，我要来念一个听众的留言，他是私讯在 IG 里面哦，给我一个很棒的鼓励啦。他说嗨 AB 营养师你好， 在偶然机会听到你的 podcast， 很喜欢你既自然又专业的说话方式，不知不觉就可以听完所有的 podcast， 大推赞赞赞啊、哦、谢谢啦，我就听了有够爽的，拜托给我私讯，给我留言哈、哦、啊。那接着呢，他就说有问题想要请教哦，早晨起来喝点温水呢，空腹运动30分钟，大概是做肌力跟有氧的混合，那同时他有在做168，所以呢他是等到了早上10:30才开始吃他的早午餐。那这样的方式已经进行了2-3年了，不知道营养师觉得有没有什么不妥的。好，这个部分呢我觉得没有问题。好，就是说等于你是168然后以及空腹运动半个小时嘛。只要你没有任何的不舒服，其实这个真的没有大问题。在第二题他说坏胆固醇还是很高哦，这个坏胆固醇就是我们之前讲 LDL 那个，好，它是174哦，那这真的有点高，因为我们一般希望在100以下。然后他说这个三酸甘油脂算是低的，是50哦，50真的蛮低的哦。好，那他不晓得是不是因为他这样子的饮食运动方式出了问题哦。他说谢谢你，我还是会继续收听的，给你五星支持哦，好，感谢感谢。好，那我们回到这个他的疑问呢，就是说他已经做断食了，而且他也有空腹运动，并且已经进行了2-3年了，但是他的 LDL 坏胆固醇还是高达174，不过三酸甘油脂是偏低的，不晓得是不是这个饮食的模式是有问题的。我想是这样子啦，其实呢你有没有觉得我在这个空中重复的跟你来讲这个资讯的时候，你也会比较知道你的盲点在哪里。也就是说我希望大家去思考的是，坏胆固醇高难道它只跟有没有做断食或有没有做运动有关系吗？事实上呢，坏胆固醇比较高，它更大的原因在于说可能是吃了比较多的饱和脂肪或是反式脂肪，它跟你吃的内容比较有关系，以及它吃的总量比较有关系，又或者是也许你有这个家族的三高病史啊，好，你本身的风险就比较大，或者是我不知道他年龄啊，也许年纪大了，又或者是更年期之后的女性，这个坏胆固醇啊，总胆固醇也会比较容易升高，因为我们缺少这个雌激素的保护嘛，哦，所以它的原因是还蛮多的。那如果你今天觉得说我不想要吃药，所以我要用饮食跟运动的方式来尽量的去做努力跟控制，而结果是2-3年之后却没有效果，我觉得这真的是要赶快的去求助专业的医师哦。因为你今天的高并不是说啊100出头，可能110、120，你今天是到170几，其实是真的是蛮高的，我希望你是要有警觉的哦。因为我这个频道主要还是给大家一些健康的概念啊，但是对于个别化甚至有一些濒临这个疾病啊的症状，或者是你的生化数字真的不漂亮的话，我真的觉得要去找专门的1:1的专业的医师来跟你咨询会比较好哦。所以真的很感谢你的支持啦，但是我这一边呢也是小小的提醒。好，那我再补充复习一下跟大家讲这个坏胆固醇是怎样。好，我们身体呢胆固醇它是一个很重要的成分，它像是要形成这个细胞膜的结构啊，我们全身上下有超多细胞的，好，那个成分就有胆固醇，还有很多荷尔蒙的合成也会需要它作为一个重要的前驱物，像是一些雌激素啊、维生素 D 啊、肾上腺素也都是会需要胆固醇做原料的哦。好，还有这个我们的胆汁哦，也是有这个胆固醇的原料。那通常啊，在我们的能量过剩，也就是我们热量超量的摄取的时候，或者是多余没有消耗掉的时候，它就会被转换成脂肪嘛。那这个脂肪的类别里面就包含胆固醇在内，所以通常你的能量过剩的时候，胆固醇也会是比较偏高的啦。好，刚才讲胆固醇有这么多的重要功能啊，全身上下需要胆固醇的时候，它从这个肝脏出发嘛，一般就是坐着 LDL 的车子，好，我之前有形容它就是一个车子，那它就送到身体各个细胞组织好去运送给需要的嘛，所以 LDL 它并不是坏，它只是说它如果逗留在外面，它没有回家的话，它就真的有够坏，它就对你的身体就不好。那现在 甚至有在讲说那个超小颗粒的 LDL， 那好像有一些诊所或是健康中心啊是可以做检测的，叫做小颗粒的低密度脂蛋白 SDLDL， 哎，好老口哦。反正就是因为它很小，小到说它比较容易去逗留在外面都不回去啦。好，那 HDL 就是我们说好的胆固醇，我们希望说好的胆固醇多一点，因为它可以把这些不用的胆固醇送回去肝脏做代谢嘛。其实是这样的，你多，可是你也要看你能不能够处理得完，这个循环是不是走得顺。我们不希望说多余的给它留在血管壁上面，那就会造成后续的心血管疾病风险提高啦，是这样子。我觉得这位听众真的也是很尽心尽力的想要从饮食跟运动看能不能自己做一些努力来改善。好，但是我们毕竟饮食跟运动它是一个需要长时间然后比较慢慢累积去保养的，我也不晓得你的 LDL 高是多久了，好，这真的是需要去做一下检测啦，还是跟医生咨询一下会比较安心。好，那我们今天大概就是聊到这边啦，真的很抱歉哦，整集的音质可能就是相对不稳定，原因就是我真的是太不小心了，他那个麦克风没有选对啊，那请大家多多包涵，我下一集一定会多多的注意啦。如果喜欢我的频道，不要忘记五星评论、订阅，然后分享给你需要的朋友收听，我也非常欢迎大家私讯给我你想要听的话题哦。那 A 饼营养师休息室，我们就下次见了，拜。